大家早上平安。那刚过的主日呢，我们特别主接着文刚长老谈到有关祷告的事情。我常说祷告是我们很多信徒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信徒一直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很多的信徒是能够读经，能够参加聚会，能够听到，但是很说实在的，他们的祷告生活几乎不存在啊。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也不断的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为门徒设下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他一直离开群人到旷野去祷告，不但一次两次记载，很多次的重复性的记载。那如果我们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使徒们一直劝解信徒要不住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那不但是众圣徒在一起祷告啊，那使徒们我们也会看见，彼得也是，保罗也是，他们常常就一个人定时的祷告朝见主。那么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问，到底为什么我们信徒一直在祷告上遇到一个困难。各位，其实呢，我以前常常有一个误解，说只要给我有益处的，我能够感觉到有效有能力的我才做，感觉不到能力的，感觉不到好像没有功效的东西呢，我就觉得好像是一种形式，然后我就不做。特别是在祷告的事情上，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所以呢，就发现有这个地方呢，我们合理化哦，没有能力的我们做什么啊？对不对？所以听到好像有能力，唱诗歌有能力，大家都很喜欢做，对不对？所以呢，没有能力的心里没有感到力量的也没有看到很实际的有一个很顺利的，那我们慢慢就不做的。那但是有一天我就反问自己，为什么圣经一直强调叫信徒们要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服事里面，那他为什么他一直要朝见主向他祈求祷告？这个里面呢，一定有一个必要的因素，我甚至说有一个属灵的奥秘在里面。各位，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全知的，不是全能的。各位，你明天的路是怎样你知道吗？各位，你在一个情况里面，一个任务给你的时候，你要胜任，怎么胜任？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不受人的影响？你在这个空中掌权的世界之下，你能够靠你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事情啊？所以各位先知道，我们人是要朝见神的，我们人有限的人是不断的要朝见神，依靠神，从神得指教得能力，我们才能够抵挡那黑暗的势力，才能够跨越甚至自己这个软弱的肉体，也才能听见甚至这个世人所听不见的这个圣灵的指教。所以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呢，不能先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来对待说好像哇有感觉哦，我就祷告，我祷告了很顺啊，等一下哦，我就祷告。那多数的人他们都是以这样的心态，这种叫实用主义来面对祷告的事情。甚至我这样说，可能你开始很认真很正式的要向主祷告的时候呢，你真的觉得很难，因为不自然，不是你一来生来的那种倾向。我们人生来的倾向是怎样？动脑筋多，依靠神少，对不对？我们都习惯了，有看到问题来马上处理，对不对？哦，看到人不对，孩子不对，马上骂。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是已经很习惯的？有些我们人非常聪明啊，很有机智的人，我们都很习惯靠自己的聪明，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很麻木的，我们的心灵是对神的指教不敏感的，因为你在祷告的事情上非常欠缺，非常软弱。所以 你甚至你开始学习要祷告的时候呢，你反而看见好像就有一点形式这样，哦，我就早上定时间这样朝见主的事，哦，好像这样呼求主，然后有时候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有时候开始是会这样，但是你这样定时的朝见主的时候呢，慢慢的你的心灵呢就生出一种很自然会依靠主的那种性情，然后再渐渐的你就发现你在做每一件事情呢，你就能够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你的眼前，那随时多方的祈求祷告，然后听他的感动，得他的指示来行事，甚至慢慢的啊，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交谈判断很多的事物人的话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保罗每次说什么叫判断万事，我们属灵人判断万事，那你对人心灵里面他们的挣扎，或者人心灵里面的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诡诈，很多很多的事物性的东西，这些其实很奇妙的从天上而来的那种亮光，那种智慧，你就慢慢知道原来圣灵是实实在在跟圣徒在一起帮助引导感动圣徒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先跟各位说啊，你如果整天就是要呢，我祷告了感觉很良好，甚至很平安很顺利的这样的啊，你将来学祷告这个是寺庙里面的人的祷告，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反而我跟你说，你如果是刚刚学习要祷告，你要知道你要脱离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你要求天上的父，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你反而发现有一点困难，这样才对的，这样开始的。所以我是在整个生活服侍当中啊，我是面对很多的挑战，有时家里家人的事啊，还有同工的事啊，很多很多事，有时候呢有时那个压力难堪啊，你说各位每次看到牧师就在台上这些东西哦，你们知道牧师是很紧张的，整个服侍整个的要靠主每一分每一秒这样啊，就把握，然后要构思，然后在主的面前仰望主，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最近也是我父亲进医院的时候呢，哇，这个老人家一进医院呢，医院呢整天从早到晚这边一通电话那边一通电话哦，那有时候老人家生病的时候呢，很多电话来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现在又不能去看他，但是东西要送过去，很多的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家里孩子也是，也是孩子，我的孩子三个啊，现在16、17、18岁，各位其实这个年龄啊，你们以后已经过的人你知道了啊，还没过的就知道了啊，这个时候是你跟他教导养育他们要很多的智慧的，有时跟他们的情绪要拉扯啊，什么东西啊，那前几天我就跟师母说，哇，现在啊老的也要管小的也要管哦，好像这个是最辛苦的，我们夹在中间的人好像 sandwich 我们这样讲，然后整个的施工要服侍讲到很多的师母当然是每次帮我，但是我是每次也体恤他，但是我说哎呀，师母如果我给你命好我就命短了，对，所以你不得不要帮我就是，所以我当然做丈夫的都希望太太命好嘛，对不对？那但是她命好我就命短了，这就是，所以呢她说哇，这样的话我命很惨了，如果你走掉我就全部碎，所以我们不得不要祷告了，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哦，我要祷告，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被催逼发现自己非需要祷告不可，非需要那个环境来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压力，那个有时候未知数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那这个内忧外患的是四面为敌的时候呢，使徒们他们就迫切的仰望主，迫切的祷告，然后常常看见主的安慰，主的帮助，就是这个啊。那有时候呢各位，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哦，你环境没有问题，但是你自然的你慢慢人老起年纪大的时候呢，身体也没有力量了，你身体没有力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不如往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情绪就跟着这个身体的老化 你跟着不好的。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是发脾气，是其实为什么以前他脾气这么好的，因为啊，他牙齿也软弱了，要吃东西也很难消化，然后身体也弱了啊，有时候一直咳嗽啊，啊还是什么啊不舒服啊，这些东西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呢，你的肉体的力量越弱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需要灵力的，你才能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要祷告才能经历神的恩典，你要够用，有主的能力在你软弱当中有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人性会面对的难处，但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主叫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他，依靠他。那么各位，我是以前在宣教的时候呢，常常跟我的同工们讲一句话，我们超自然的施工啊，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才能完成。哇，大家听，哇，这个超自然什么意思啊？这个，各位，我们信徒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超自然的？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话？我们是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的。我们所做的施工呢，是其实赶鬼的施工，我们所做的施工是传扬真理的，为主做见证，这个是不是超自然的施工？各位，你养孩子是不是超自然的施工？你有没有问啊？哦，哎呀，我们孩子很自然养的啊，这自然养，你们懂吗？给他吃，给他睡，长大给他钱，给他上学，然后哦，以后长大了有工作啊，好了，完了，这个叫自然养。你自然养跟你超自然养不一样，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自然养的啊，这样很容易嘛，一般人都这样养，你这样放着他这样。以后他长大了，你发现诶，为什么他有一些想法现在要改很难？你们了解吗？因为你做一个信徒，你不明白你活在的那个属灵的环境是什么，你要自然养一个孩子，跟你很多时候你要建立他的思想，你特别要归正他的一些错误，然后要建立他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这个叫超自然养的。因为你讲的东西呢，你知道不是给他很自然的这样长大，要教他怎么看见神，活在神面前这样长大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呢。所以呢，你随随便便这样啊，这样养孩子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以后就后悔。等一下，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好。所以呢，使徒跟我们说什么？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做事，其实都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所以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之后怎样？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这个祷告的一个奥秘啊，我现在给各位看，你们大家都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那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35节哦，那35节。那时候呢，各位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一个榜样。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什么祷告。各位，单单这一节有没有感动你们？为什么感动你们？天还会亮，主起来祷告啊。我们哪里有天还会亮起来祷告啊？我们有很多人都睡到太阳到半空中才起来啊，各位，很多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各位注意听啊，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他也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现在披戴这个人性，然后实际的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这样呼求主，呼求父神。各位注意，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当我们主耶稣这样天还未亮起来祷告的时候，第一呢，这个说明这个不是因为他软弱，乃是他刚强，所以他才能够花时间甚至在繁忙当中抽出那个时刻来祷告。各位，
能够在各样的难处、百般的试炼、各种的情况，还是仍旧想要祷告的人，其实是刚强的人。我跟各位说，软弱的人是什么？软弱的人是体贴肉体的。所以门徒软弱的时候，主在科西马尼园看到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能警醒片刻？心灵是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对不对？哎，各位，这句话不是给你们借口。很多人用这句话的时候呢，哎，牧师啊，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各位，这句话是警戒我们的，你们知道吗？仇敌要吞吃你们的，你们心灵愿意，那是肉体软弱，你们不能警醒片刻，警醒祷告吗？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再讲一次啊，能祷告的人不是因为你软弱，乃是因为你刚强。那你说，嗯，不是，我们都软弱的，啊，各位，保罗软弱不软弱？啊，保罗也说我也软弱，对不对？但是保罗的软弱里面是有刚强的，因为他的软弱叫他不得不要祷告。各位听得懂？这个叫刚强，这个叫能够靠主刚强的人，在神的恩典里面刚强的人。所以在一切的难处当中啊，他的心这就一个要祷告，这个才是刚强的。软弱的人是，哎呀，这么多问题，更不想祷告。可以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更不想祷告，又更软弱，更软弱又更不要祷告，所以恶性循环啊。那各位，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主的恩典在维持他，他才能够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我们主耶稣基督天还未亮他就起来祷，不要单单看这个是一个行为，他写明出来的是什么？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软弱，乃是他刚强。然后第二，他写明的是什么？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写明我们主耶稣就是当时候他的整个的施工是面对极其巨大的挑战的，是很多困苦流离的人来找他，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你来医治我，你来帮助我，你来什么？各位，其实各位，你通常被人、被施工、被责任要求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各位，你不要讲你要服侍这样十几个人，你在家如果你家里五个人啊，你就要服侍他们啊。哇，你看他们这个懒惰，那个那边你整理了还弄乱，然后你要哇这边又要教，那边又要处理，哇你就发脾气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真的你要服侍罪人啊，然后罪人向你要求，你会血气的。你不祷告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当中你有时候看到哇我要做的事情做不了，哇你很被你就埋怨了，对不对？或者你是那种不会埋怨，你就承受久了你就病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你在祷告方面你软弱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用到神属灵的力量，你用肉体的力量，自己人的精神的力量来一直用，一直好像这个蜡烛啊慢慢烧掉啊，所以身体呢就是短命了。我跟你们说，所以你们以为祷告是开玩笑的东西啊，就是好像做一个形式这样给上帝，其实不是的。我再讲一遍，我们是人来的，你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空中掌权的世界，然后软弱的肉体在你的身上了，对不对？这个罪身，这个肉体，你要怎么克服这个？你怎么环境的那个患难，你怎么胜过？其实你的祷告生活一失败，你就发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我们的任务太多，不是旁边的人太难，你没有祷告，很多的怨气就出来，怨气久了之后就变成一种体质，人就不喜乐，不喜乐之后就慢慢很容易病，这样对不对？那个 stress 不能承受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信息呢非常的重要啊，不是当你们知道的，让你们知道祷告的必要。然后呢，在这处经文里面，各位有没有每次读到我们主耶稣就是离开众人或者在天还未亮去祷告，各位有没有想要知道主到底祷告什么，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各位有没有想问这个东西？我是很想问，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我每次翻上，哎，主耶稣去祷告他祷告什么，为什么圣经没有讲？我们主耶稣只有在祷告文主祷文教导门徒，你们当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对不对？只有这样，这个是一个架构，对不对？就好像十几句话一个架构，
但是我们主耶稣祷告，难道每次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准之？不可能这样，对不对？他是给门徒一个模式，一个架构，那个概念，怎样向父？先有父，先有他的国，先而他的旨意在天上定的，怎么成就在你的身上？但是呢，我们主耶稣每一天在旷野那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朝见父的时候，那个内容是没有记下来的。为什么？我自己的猜测是因为那个祷告每天都不一样，那个内容是活泼的，因为主耶稣是自己每天要来到父面前，要与他亲交，与他交感，很亲密的靠近父，从他得能力得恩惠，对不对？然后呢，也每天的事情发生不一样，对不对？为门徒祷告，昨天遇到的人，对不对？遇到的事物，施工方面的一些事，为那个祷告，有没有？然后等一下要去见众人的时候呢，也要为那个事情祷告。所以每一天的事情是相对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需要记载的，你们明白吗？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我们主要是为自己跟父，为着他常常在一起的人、门徒，还有每天遇到的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那个地方呢，他求问神、父神。所以这个方面呢，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真正会祷告的人啊，我每次以前每次说，真正会祷告的人啊，你看他好像不像是在祷告，但是其实他一直在祷告。其实他是在每一件的事物里面，要看见、听见与他同在、引导他的神。所以不是你讲几个祷告文这样啊，然后哇，好像很灵通啊。不是这个东西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父上帝是很活泼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我们甚至我们心灵里面得到的感动，我们的情绪里面也有他的引导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很活泼的与父神的祷告。但是呢，这个的祷告里面是叫人很清楚得能力、得力量、得到神的引导，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跟各位说，没有祷告的人，他的生活你一看一个字乱 mess， 真的是乱。然后你看他做什么都没有集中力，然后做什么都没有恩惠，你会看到他整个的生活里面啊，就是乱七八糟这样的光景里面啊。所以呢，你怎么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祷告呢不是给你一种安慰而已的，实际在你以外，你这个软弱的人以外的那全能的上帝，他规划你整个的生活，他正在引导你的，他的旨意就向你显明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单单这一句，其实我很想读 这句话就讲完了，但是呢，他下面又继续讲，对不对？继续讲的时候呢，他祷告了，然后呢，你看他一开眼睛的时候呢，哇，马上挑战就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什么，你祷告完叫殷勤，有很多的使命，很多的施工，对不对？你要怎么有智慧的处理什么怎样，下面就来了。所以你祷告完不是哇很爽，就是到沙滩去散步，不是这样的。你祷告完之后呢，你整天的挑战就开始了。所以你看36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哇，人追你怕不怕？很怕，对不对？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啊。各位，其实可能门徒的语气是很急的啊，你在哪里呀？众人都找你啊，对不对？我们最怕这个的。各位，早上到公司去最怕什么？同事找你做这个，找你做那个，老板也在找你，哇，急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需求来的，人对你有要求的时候，好像要给你很多的压力，要叫你提供他们什么。然后这里呢，38节，耶稣反而怎样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各位看吗？我们主耶稣祷告之后呢，他很清楚神的旨意，他也很清楚看到人的动机，人要找他什么，哇，要称赞他，要让他做王，或者哇，再要要求他什么。我们主耶稣呢，其实他祷告完之后呢，他知道他要的不是人的称赞称许什么 认可，
不是这些东西。我来是要完成父的旨意。那这里该做的做已经做好了，该传的也传完了，现在我们走，对不对？如果是一般的人就哇享受那个成果，享受那个名誉，对不对？那我们主耶稣是很清楚，当一个人朝见父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人给他的压力他是能够胜过的，人给他的那种要挑动他的欲望的那种益处他也不受试探的。当然我们主耶稣是绝对能够胜过的，但是我们呢真的要祷告，你祷告一软弱、你就活在人中，活在人的话中，活在人给你的那些称许称赞当中，但是其实你不得神的喜悦，你也不知道神的旨意，那你就是因着人来推你要求你，然后你这样走的，所以你很辛苦的，你们明白吗？因为他现在称赞你，等一下下面又要求你很多的时候呢，你不给他又不好意思哦，对不对？所以呢主说我已经该做了，做了，我们走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第39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什么两个字是什么？传道赶鬼。各位，传道赶鬼工作是在一起的。特别各位，我们把道把真理传扬的时候，鬼是什么灵？鬼是说谎之灵来的，所以在人的心灵说谎的，叫人常常惧怕，叫人常常讨厌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你有道的时候鬼才会被赶出去的，你没有讲道，你没有把真理讲出来的，他的谎言所带给人的那个惧怕、压力、不安、讨厌、憎恨是一直留着的。所以各位，其实我们在听道当中的这样的聚会，赶鬼是同时发生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人的不对的意念、谎言，对不对？讨厌的这些东西全部离开的。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呢，其实你以前讨厌的反而现在怜悯的，你担心的反而是交托的，这个就是赶鬼的。所以你在家里面你常常带着主恩做见证，就是把神的话这样讲，用来勉励劝解旁边的人，你家庭呢就是常常会喜乐，常常会平安的。对，被真理带领的家庭有喜乐有自由，被谎言带领的也只有捆绑，只有吵闹，只有埋怨，只有责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到处去传道赶鬼，特别在哪里？在会堂里。会堂是应该原来那个地方是应该有神的话的地方，就好像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没有把神的道，鬼是最喜欢教会的，你们知道吗？鬼是不是在寺庙的？鬼是那个地方是已经他掌控了，世界是他掌控的地方，只有这个教会这个领域是他没有办法掌控的，因为有神的同在。但是呢他的工作就是一直要进来教会，一直要把他的谎言、就是放在这个教会，放在教会同工弟兄姐妹的心中，然后叫分裂，叫福音不能被传扬。各位，这样的邪灵的工作、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清楚不清楚，祷告起来之后然后继续怎么样殷勤的，也很有规划的，很有智慧的，很有决心的继续把主的道随走随传，然后鬼继续被赶出去，所以人就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应该是讲完了，所以我讲一个很重要的总结。我刚才说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呢，我们不是为了在祷告中得什么好处才来祷告的，但是我也要说祷告是必定带来有实际的能力的。为什么能力？我们主耶稣说我们的祷告不要自言自语，我们不是自言自语的，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公义、慈爱、全能的那位上帝，实际的加添我们能力、加添我们恩惠的那位神。所以这位上帝当我们求问他、寻见他的时候呢，马上我们被他影响、被他坚强。所以真正会祷告的人呢，他不相信什么积极心理学的。我跟你说，在教会里面那些传积极心理、相信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energy 的，其实全部是没有祷告的人来的。你如果经历了上帝的能力，你知道人的积极是无用的，根本无用的。因为人有什么能力啊？人怎么能够我自己里面，你里面有能力吗？ 你里面有能力，你要改另外一个人都改不了了，对不对？你里面的那个积极的能力是小而又小的。我们讲的能力是外在的，外在的，外天的，从神而来的那个能力，你们了解？所以呢，你的信仰是对的，你对有一些这个世人的一些做法，他们求智慧、求能力的那种做法，你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人的东西来的。那你得到上好的，你会明白这些低等的东西不是我们要追求，也不是神给我们。另外，如果你是真有祷告的人，你活在的世界有人有环境，对不对？这些都会给你压力，有事物忙碌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些东西迎面而来的时候呢，你是更怎样，更是心里单一的依靠主，仰望单单要听从主。所以这个就是祷告的人了，明白吗？不是乱，不是人要求你你就跟着，紧张起来忙乱起来，不是这样。我们姐妹们特别要我们姐妹们有时候是姐妹的体质是很容易的忙乱的，当人一要求你的时候，什么东西的时候，整个人急起来，然后呢就心烦意乱，很容易这样的心里更是靠主，然后求智慧求神的引导来做一切。所以我只能说，最后牧师劝勉各位多花时间祷告，也定时的要祷告。通常什么人是很难祷告？已经习惯依靠自己的人呢，很难祷告。但是即便是这样，当你继续祷告的结果呢，你慢慢就发现，我刚才说什么，很自然的那种会依靠主的性情就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来的那我们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掌握得到但是主已经有榜样给我们，使徒们也是这样，有榜样给我们。他们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以祷告传道为主的那愿主帮助我们众圣徒如果各位今天带着怎样的难处来，各位今天不是要给你什么家庭生活的夫妇的孩子怎么这样，各位这些东西你们已经听够了，现在是你懂的东西但是你心里没有依靠主的，你活不出来的都是在祷告的生活里面盼望各位各位如果是能够来这个聚会的，大多数的人是可能没有上班的嘛所以我给各位一些简单的建议早上起来如果睡不够的人睡够一点也没有关系了牧师自己本身也是需要睡的，我昨天到今天睡3个钟头多，因为有时候有施工推动我才这样，没有施工的时候呢，我是给自己睡睡到尤其是主日完之后呢我一定要睡到我自然醒了现在要自然醒也很快会醒，不懂为什么不像以前这样所以呢醒了有精力了，那个精力还是什么，不要马上拿手机出来手机你10分钟你祷告的那个集中力仰望神得感动的那个减少50%的，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些你看的东西，即便是新闻还是什么东西，那些是跟圣洁的神是对立的东西来的，因为这是还是世界的，我并不是说不要碰新闻，这些都要看，但是呢你最有精神的第一个时间你来做这个东西的话，你祷告的那个集中力是减少50%的，那个时候马上朝见主，甚至你很有精力的，你的心要仰望他的时候，你一闭上眼睛其实很奇妙的，我的经历是这样，马上感动就来的，我甚至也不用跟神讲什么，马上感动，我就知道圣灵要跟我说话了，他主动的。但是你很累很无奈，整个精神都全部用在这世界，然后你要祷告你听不到东西，然后自言自语，一定会这样的。所以这是整个祷告的一个开始，你要朝见你的父，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马上你发现原来父在等候你，对不对？在等你，要向你说话，马上，然后呢，你这样唱。那晚上呢，你这样祷告完了，你开始一天，然后晚上或者中午还是怎样，每个人时间不一样如果有点累的，我是给自己去运动，然后在大自然还是怎样，你出了汗之后呢，然后自己散步，自己仰望主，跟主祷告，然后依靠他，心里面必定也有一整天有担心无助的一些事情，要交托给他。各位，这个呢，你习惯性做的，你会发现呢，功效很大的。久而久之呢，你就发现你心中
有一个祭坛，常常能够在那个地方朝见主，很容易依靠他。然后一有什么生活当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东西呢，软弱是会有，但是你心里面是很想要靠主啊，这样过信仰生活啊，那才能够尝到上帝的天恩。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简短的时间里面，你把这个与你交通的奥秘向我们显明。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是有罪恶的世界，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圣徒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但是主又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去，要拯救属于主的子民，要祝福我们周围主给我们的家人亲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缺乏灵力，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到。求主加添恩惠也帮助我们众人在祷告的事情上多揣摩，也多顺服在其中，甚至抽时间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